以感言著稱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魯東燕亦都公開反對，他在微博發文說，網政網號與網路實名制一樣，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在網路上的行為，所謂保護個人之信雲不過是虛晃一槍，就好像抗疫期間的健康寶，意在將社會管控日常化和常態化。網號制度就相當於為每個人的上網行為安裝一個監視器，所有網上的痕跡包括瀏覽的痕跡都可以一網打盡地輕易加以收集。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對美國之音說，網政網號新規是違法性的規章，不單止公然違反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好像是公民權利以及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亦都違反中國的憲法，濫職侵犯公民的個人私隱、通訊和言論自由等。但是他對此新規工程之浩大能否成功推進不無質疑。原籍湖南現在已經入籍台灣的網路工程師佐拉，原本是中國知名的公民記者，熟悉中國網路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一再緊縮對網路內容和言論的管控以及審查，未來透過發行網政網號將可以進一步擴權，因為中共將可以手握這個許可證的解釋權和發行權。
這個網政網號的控制權也是一個超級大的權利，因為既能知道網民的實際名字，也能知道網民和網政之間的關聯。
他說這個網政網號的控制權也是一個超級大的權力，因為既能夠知道網民的實際名字，也都能夠知道網民和網政之間的關聯，所以這個是一個超級巨大的權力在手中，當然也是中共擴權的行為之一。他說，不同於歐美國家，中國對網路的管控趨嚴，不單止要求網路平台要保留長達60日的日子以供他們追溯網路違規行為，還可以要求網路平台承擔起網路言論的審查責任。因此平台為了避免踩到監管當局的紅線，往往過度或者主動進行嚴格的言論審查。不過佐拉說，中國這部網路新規或者有值得支持之處，因為它的初衷是為了避免網路公司搜集過多用戶的個人資訊，亦都降低個人資訊外泄的機率，以打擊電訊詐騙。只不過他說，這個立意或者是善良，但是無法遏止電訊詐騙，因為海外電訊詐騙集團之所以越來越猖獗並且精準鎖定中國人，是中國實施網路實名制十多年來的後遺症，未來就算成功推行網政網號新制，令到網路公司不再取得使用者的個人資訊，政府端的實名資料庫仍然有過之外泄的風險。
網政網號並不能遏制詐騙，這個詐騙是實名制帶來的，政府那邊仍然是有一個數據庫囊括所有資料，所以還是跟實名制沒有差別。
佐拉說，網政網號不能夠遏止電訊詐騙，詐騙是實名制帶來的，中國政府那裡仍然有一個資料庫囊括所有資料，所以網政網號制度還是和實名制沒有差別，政府亦都能夠洩漏過之，因為這個中國政府的約束機制並沒有他們想像之中那麼嚴格。對於網政網號新制，中國境內的電商平台和直播主或者都在評估後續的衝擊當中，亦都或者是因為議題敏感鮮少發表意見。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直播主培訓集團執行長對美國之音說，互聯網平台和政府本來就可以透過人面和聲音的識別快速鎖定並且封殺被列入警示名單的使用者，因此他並不認為網政網號新規會對直播業帶來太大的衝擊。他說，網友在各個平台現在仍然可以使用不同的網號網名，未來新規上路之後，同一人跨平台的不同網號或將統一，而沒有國民身份證的外國人亦都可能需要申請網政網路號碼才能夠上網。另外，使用他人帳號上網的漏洞亦都可能是不再存在，這個都是政府強化網路管理的政策。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專家唐生亦都對美國之音說，網政網號新規對電商短期內沒有衝擊，只是對電商產業的投資者來說恐怕帶來政策不確定性或者是風險。他認為這個新制的自願的原則恐怕是持久的，因為當局最終的目標是掌握到境內每位上網者的實名信息，而這個工程恐怕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夠逐步完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